大家今天應該看到其實讀經都不簡單，因為可以讀到即氣都斷，不夠認真。好，美國有一對的年輕夫婦，他們結了婚沒多久，就太太就懷孕了，但是很不幸，因為後來太太因為難產，所以就離世，只有丈夫和 BB 剩下相依為命。丈夫他就努力地去工作，但他找不到人去幫忙照顧 BB， 所以都沒辦法專心地去工作。幸好的是，兩人從前養的一隻小狗都漸漸地長大起來。這隻狗不單止有靈性，這隻狗還是很聰明。主人訓練它用口擔住那個奶樽，然後去喂 BB 吃奶。當 BB 有時喊的時候，這隻狗還懂得去推動那張會搖的床，咁等 BB 可以搖搖晃晃咁樣，慢慢就暗佢瞓著。有一日主人要去到另外一個村落裏面去辦事，因為大風雨嘅緣故，當晚佢翻唔到屋企。第二朝一翻到去嘅時候，呢一隻狗如常咁樣跑到去門前去迎接佢嘅主人，但係主人推開門嘅時候，發現地下裏面佈滿咗鮮血。更加可怕嘅就是 BB 床裏面上面的床單枕頭都佈滿了鮮血，唯獨就是不見了 BB 的蹤影。他望住身邊的那隻狗，滿口都是鮮血，他斷定一定是這隻狗獸性大發，將 BB 吃了。在盛怒之下，他就拿起身邊的木凳，用盡全力對準狗的頭，用力的敲下去。一隻狗悲鳴了兩聲就斷了氣。正當悲痛欲絕之際，忽然聽到床下底有 BB 的喊聲。他發現原來 BB 是被收藏了在床下底裡面，而身邊還有一隻死了的野狼。這個 BB 雖然都沾滿鮮血，但他沒有受過任何的傷害。安頓好 BB 之後，爸爸將一個野狼從床底裡面拉出來，他發現這隻狼的身上有很多的傷口，有被爪過的，有被咬過的。他還發現狼的口裡面還含著一大塊肉。他望望他打死的小狗，原來他的大腿裡面沒有了一塊肉。真相大白了，忠心的狗原來為了拼命保護他的小主人，他受了重傷。不過最後更加無辜的就是慘死在自己主人的手上。誤會往往是源於衝動、不理智、不諒解，對事情未有充分理解，缺乏思考，甚至乎是沒有自省的能力，自以為是等等等等等等的原因多不勝數。不過當誤會開始了之後，就很難回轉，很難可以回得轉頭，通常都會越踩越深，直到無可救拔為止。主人未能夠釐清這個誤會，釀成了不能挽救的悲劇，奪去了小狗的生命。可能有時我們都會因為誤會付上很沉重的代價，斷送了人和人的關係，甚至乎斷送了我們和弟兄姊妹很長時間的寶貴關係。更甚的就是猶太人，他們誤會了神蹟，他們誤會了耶穌，以致他們失去了這個永生之道。今天要看的經文可能是我這四年多來牽涉或者涉及到 最多經節的一篇的講論。我沒有考究用心去考究過，不過我覺得這次真的相對來講，我以往講到是很長。因為打從七十一節開始，我推翻去前面，我可以作為一個完整的切割，又或者分得到段落，應該去到二十二節才可以做得到。我勉強在二十四節作為一個開頭，都是可以省略了兩節。這段經文都是出名是很難處理的經文的。由於耶穌在五十三節到五十八節他說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的肉是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可以喝的。他又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加上在四本福音書裡面 如果我哋有留意嘅话，只有约翰福音系冇提及到耶稣设立圣餐嘅嗰件事，冇讲到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话呢个系我嘅身体为你们舍。所以喺第一世纪里面嘅作为一个使徒嘅约翰，佢冇理由对圣餐神学会即系避而不谈。因此解经家好似布朗即系 Colin Brown。他跟从了古教父的传统的看法，因为耶稣在这一段的讲论根本就是直接是讲到圣餐那个设立。第二类的学者就是以亚当为首的，他认为耶稣所讲的肉和血不过是讲到耶稣对应他将来要为人去舍身去流血的事，完全是属灵的指向。第三类的学者包括我最喜欢的新约学者 D.A. Carson 和 F.D. Morris， 他们就认为这一卷的讲论，这一章的讲论尽管真的直指到去是基督论的主题的主调，但是绝对是不会跟圣餐没关系。这段经文主题毋庸置疑的一定是生命的粮，不过我想专注在耶稣藉着生命的粮这个讲论里面所带出几方面实实在在的教导。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一个极其严肃和一个很郑重的声明，为了提醒读者一定要留心耶稣以下的说话和教导。这篇的讲道的背景就是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群众之后，他就被犹太人逼他作他们的王，耶稣就自己逃到山上面去，门徒开始开船回去加百农，当遇上巨浪翻腾，耶稣就离海了，他行出海上面，行到去门徒当中跟他们会合。犹太人明明见到耶稣是没有跟门徒上船的，但是四处找找寻都找不到耶稣，于是他们想耶稣是很少会跟门徒分开得太久的，再加上耶稣当时已经跟家人搬了去加百农里面定居，所以这些人就放弃在那里找耶稣，他们就去加百农等耶稣。当他们去到加百农的时候，他们见到耶稣和门徒一起，因为他们没见过耶稣离开那一个那一幕，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发出了第一个带有疑问的问题，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就是从物质的角度看神迹。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是整段经文里面犹太人发出过只有7句的说话的第一句。耶稣没有回答他们他是几时来到，反而他严厉的斥责群众的心里面的目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群众的主要是因为饼和鱼可以令他们吃饱，所以他们就到处找耶稣，就正如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面吃玛拿一样。所以耶稣指责他们不是因为看到神迹，并且立即教导他们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去努力，反而要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去努力。群众听到努力这两个字，他们心就很定了，因为犹太人很明白，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知道永生的粮其实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明白就算是尽管是那些会扭坏的粮食都需要人付出努力，所以传到永生的食物当然更加要付出努力。因此他们胸有成竹地问耶稣，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遵行律法就是得着神奖赏和喜悦的途径，所以他们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他们估不到耶稣的答案竟然是当信神所差来的，这个就是作神的功。所以他们问什么是神的功呢？什么算是作神的功呢？那个作字是众数的，所以他们想着我们要作很多的守很多的律法才可以算是作了神的功。但耶稣答他们只是信神差来的就是作神的功，这个作是单数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只是得一个要求，很简单，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已经得了。 群众同埋喺路加福音十章试探耶稣嘅律法师一样，当嗰个律法师听到耶稣嘅回答佢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嗰个答案，同佢思想嘅有距离嘅时候，呢一个律法师佢就追加一啲问题。路加话佢系为咗要显明自己有理，当人唔系真系凭住信心，当人唔系真系怀住虚心去听耶稣嘅教导。他自己存着一些心思意念，这些人所发出的信仰问题都只会凸显他自己的无知又或者自大。他们发出两个问题去追加去问耶稣。第一个问题是，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好像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为什么会 连同那个你做什么神迹可以叫我们信你，即是拉在一起。其实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很富挑衅性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面吃过玛拿，你凭什么跟摩西比？除非你可以好像摩西一样给玛拿我们吃，我们就信你了。所以群众发出两个问题，其实很合理的。这两个要求有主观有客观两方面。主观的方面就是说，你做什么神迹令我们看见信你？客观的方面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好像摩西那样做到这个从天上面赐粮给我们的神迹？假若你两样都做到的话，我们就信你。不过这些是只见机在肉眼看到的，只是物质的表象，这些完全跟信心是没有关系。或者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班群众刚刚先见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他们刚刚先在耶稣的门徒收拾零碎，收拾那十二男子零碎的时候，众人讲了一句说话，他说这真是那将要来的先知。第十四节，约翰仲记载耶稣是因为这班人逼他作他们的王 的缘故，耶稣独自就去了山上面。为什么他们又问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信你呢？因为其实众人看到的只是神迹的本身，他们见到的是饼鱼这些物质不断的增加，他们而不是对神迹的本质有任何的领悟。从他引用的例子，我们明白到他们所要求的神迹是什么。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他们奠定摩西所做的神迹比耶稣做的大很多，因为耶稣只是一次喂饱这些人，但是摩西喂他 的羊群四十年之久。耶稣是用饼和鱼去喂人，但是摩西是用天上的粮去喂养百姓。耶稣就是喂养这些人是一次性的，但是摩西是四十年。所以他们认为只要你行到摩西所行的神迹，从天上面可以降粮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就满足到我们这个要求。因为以今日的言语来讲，他们当日看到的他们不认为是一个神迹，他们可能是只觉得看到一个魔术。耶稣以坚定的语句作为开始，为他们解答这两个问题。31、32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那是我父将天上面的真粮赐给你们。34节，耶稣首次这样宣告什么是天上的粮，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记不记得郭传道之前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一个例子，他说他在宝达里面派单张的时候，有一个婆跟着他后面不停地说，信耶稣，耶稣给饭你吃啊。可能我们都突然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五翼的仔女都不定。有没有试过被你爸爸将那碗饭倒了，他跟你说祈祷借饭耶稣给饭你吃啊，你不要吃了，本法我的。这些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的一些就是分别。最近我们门训，每一次的门训我都会跟所有的门徒一起去灵修。 咁啊，靈修嘅時候有位肢體佢分享，佢話從前佢覺得所有嘅即係而家擁有嘅都係佢努力得翻嚟，但係今日佢終於明白一切都係嚟自嗰位厚賜百物嘅主。當我哋真係嘗試用屬靈嘅眼光去睇事物嘅時候，我哋就能夠明白。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是我將天上嘅真糧，是我父將天上嘅真糧賜給你們，即係咩意思？耶稣进一步以这篇讲论的主题，我就是生命的粮，解明饼、鱼甚至乎马拿，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表象，这个表象是要预表耶稣他自己从天降临，他道成肉身。33节说，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面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拥有的，失去了的，又或者我们拼命追求但是未得着的，会不会这些事物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我这段时间都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传道者都是这样说，传道书说，以过去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都不会纪念。其实有什么是这么重要？耶稣要我们看到的不是物质的表象，他是想我们看到本质的预表，唯有主才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如果我们从知识的角度去看耶稣，那么唯有主是我们一切的满足，只不过是一个口头上面的认信，脑里面的知识，还是打从我们心底里面的强烈的呼喊。这个认信有没有造成你们理性上面的冲击或者挣扎？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他们就私下议论他，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亲、他的父母，我们岂不是认识的吗？议论原本的意思就是发怨言的意思，这不是都是带有很轻蔑、很侮辱的含义。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跟他们一样，只不过是一对普通的犹太人的夫妇生下的儿子，他凭什么说自己是从天上面降下来？他凭什么说到自己好像比其他人、比我们更加认识天父？他有什么资格去说这些事？问题又回到从唯物主义去看事实的表象，这个不是从圣灵的引导去看圣灵的属灵的真相，这些都成为我们接受真理或者接受属灵事物的难阻。就好像尼哥底母他对重生的误解一样，他以为重生就是必须要回到他母亲的母腹一样。在第六节的第六章的40节之前，约翰一路都是用什么的形容，就是去称呼那班的群众，他叫他们做众人，他叫他们是许多人，甚至乎称他们是他们。但直到41节，约翰改了另一个称呼，约翰称呼他们做犹太人。这个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诠释，更加要好认真去揣摩这个现象是带有什么含义。约翰福音里面通常用犹太人这个名词去凸显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又或者凸显他们反对耶稣的行为。所以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在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辩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他们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去认为自己很清楚认识耶稣的来历，没人可以反对这帮犹太人，他的而且确真的有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是不是完整确切的认识呢？这个是一个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神学反思。当人自己以为对神认识得很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定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认识完全的上帝。 我哋都有时认为自己对神即系好认识，好明白上帝嘅心意，但系好多时都只不过系从上帝嘅属性，甚至乎系神片面嘅属性去作出推敲。难道神向我哋所怀嘅意念系赐平安嘅意念，而唔系降灾祸嘅意念？神就唔可以容许一个爱佢嘅人死于不幸？咁神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又点样去即系诠释？约伯点解可以讲得出就系话：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其实耶利米书29:11，头先我哋读嗰、那个即系嗰句金句，神向我哋所怀嘅意念系赐平安嘅意念，而唔系降灾祸嘅意念。如果大家熟悉圣经，就知道呢一句呢一节嘅经文系未完噶，后面仲有一句。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犹太人要坚持耶利米所吩咐他们，或者透过耶利米上帝吩咐他们，要在巴比伦里面坚持挨过那70年，即是秘掳的日子，他们才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他们才会见到神的恩宴成就，重返故土。曾经听过耶利米讲这个预言的人，好多都见唔到呢件呢个预言嘅应许嘅实现，好多经历呢个应许嘅实现嘅人，佢哋当时冇听过耶利米同佢哋上一代讲呢一个应许。做上帝喜悦嘅事系我哋每一个信徒即系应份或者应该尽嘅本分，但系至于上帝悦唔悦纳我哋所做嘅事，呢个系神嘅主权。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都是一句条件句来，即重点不是一切，重点是信。36节，耶稣宣告，他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这班人不信，正正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43、44节，耶稣回应犹太人的议论，他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会可以来到我的面前。假如人真的继续将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所知的事物上面，靠自己的能力想去认识神，将永远都没办法到主这里来。从人的角度，所有人都是可以去到主动去到主面前。这班犹太人他们不单止主动，他们还去四围去找耶稣。这班的群众他们去到耶稣的面前主动的，但是在属灵的角度来讲，只有被神吸引的人才会能够接受耶稣，否则尽管这班人找到耶稣，结果反而变成犹太人，已经看见耶稣但是仍然不信。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问题的确都可以推到去即预定论或者即拣选的即神学的高度，不过我觉得停留在一个理性的神学探讨即较为合宜。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耶利米更加讲，日子将到，耶和华要同他的百姓立新约，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面。先知预言神将会藉着道去光照人的内心。神的道当然可以被视为是圣经里面的说话，不过我们更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的道这个字 Logos 是指到即直接指向耶稣。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因为因此耶稣他道成肉身，固然他就是上帝知识的、中介人，父就是藉着、透过他所差遣的耶稣吸引人去到父的面前。我喜欢卡神说的一句说话，他说人只要确实听到耶稣的话，就可以蒙神的教训，唯有真的明白神的教训的人，那些人才可以被吸引到去耶稣里面。 猶太人真的没有被神的道光照，所以他们明白耶稣说自己是天上面降下来的粮，要给世界世人即有生命是什么意思。他们更加没有像耶稣的预言，因为当耶稣从地上面被举起的时候就吸引万人归主，这一班人反而因为这些说话厌弃耶稣。耶稣声称自己是天粮，经已令到即犹太人引起了很大的即是很剧烈的争论，但他竟然再进一步邀请大家吃他的肉，即喝他的血。54节话，耶稣再次引用这一句即极严厉的或者极严重的声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群众回应是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不是说这句说话很难理解的意思，这话甚难是说你公然冒犯我们，令到人真的没办法忍受，没办法忍受这个这么粗暴的冒犯。摩西的律法不单止禁止人饮血，是不是连带血的肉都禁止他吃？所以如果我们这里有信徒，你们坚持不会吃猪红的话，那我就提醒你们，当你们去吃餐，有侍应问你牛排要几多成熟，你只可以选十成。所以对犹太人而言，耶稣这个呼吁叫他们喝他的血，这个是很具挑衅性，所以难怪他们有这么强烈的反感。不过在圣经里面，血不单单是代表生命，血还是讲到遇到暴力而牺牲的生命，血亦都讲到一些为人牺牲带有赎罪的意思。门徒一次再受到自己的认知所影响，他们不明白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是什么，他将自己将要成为大家的祭物，耶稣将要死在暴力之下，他要为人牺牲流血，这个讲论对他们来说竟然成为一个冒犯。56节话，是我肉看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常在在约翰福音是很常经常出现，约翰福音超过40次讲到常在这个字，都是表达跟上帝 跟耶稣的关系，有那个生命的连结，或者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在生命上面有一个绝对的交流。耶稣慨叹话，这话叫你们厌弃么？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4至15节讲过的，耶稣讲当时讲摩西在旷野里面怎样举蛇，人子将来又要被人这样举起来，叫一切信的都可以得着永生。摩西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举蛇呢？大家应该记得在民数记的一个记载里面，以色列人犯罪，耶和华将火蛇置在他们的当中，火蛇咬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他们就丧命。跟着摩西将铜蛇挂在一支杆上面举起，这些人望到铜蛇他们就得医治。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祖先的身上，犹太人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犹太人更加熟悉摩西五经，所以民数记所记载的事百姓应该是很熟悉，不过他们只是专注在物质知识和高举自我的上面，就应验了先知所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利人要智慧，但我们却只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十字架根本就成为了犹太人的绊脚石。耶稣的宣告又或者他的说话的用语都可以令到他们这么愤怒。当犹太人见到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被暴力地钉在最屈辱的十字架上面，这么羞辱的事他们怎么可能接受得到？不过这个是耶稣所传天国福音那个启示的核心，当人子要升到他原来的所在之处之前，他必须要受这个最大的屈辱。 因为他要赎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本身根本就是对人来说是就是最令人愤怒，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最羞愧。类似的说话拿但业其实都听过耶稣说，当耶稣跟拿但业就是说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之后，拿但业就问了耶稣两个问题，他说拉比你就是神的儿子吗？拉比你是以色列的王吗？记不记得耶稣怎样回答他？耶稣都是说对拿但业说，他说就是因为我在无花果，在无花果树见到你，你就信吗？你将来要看见比这更大的。耶稣当时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实实在在告诉拿但业什么呢？我在这里是不会告诉你，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回圣经。我只是想说，拿但业他听到之后他就信了，他相信耶稣实实在在告诉他的事，他相信耶稣说这些事必定会发生。但是这一班犹太人很可惜，耶稣接二连三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结果耶利米66节，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打算要退去，不再跟从耶稣？众人定是事，又或者自己的问题引致这个考虑，定是因为圣经的教导实在对你来说是甚难，以致你厌弃了耶稣的感觉？有时我们真的会落在一些灰心丧志的困境里面，神的说话不单止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反而令到我们很难受。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小心，即我鼓励你们，如果落在这样的困境里面，将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分别弟子和墨子的时候。门徒中间不单止多有退去，64节讲到当中更有人不信，这个不信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是讲的犹大。但很感谢主，仍然有人从本质的角度去看到这个人成为我们信心，即追求信心，即效法的榜样。当耶稣向12个门徒发出了一个即很强烈的挑战，他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他作出了一个很伟大的宣言，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的回答分开两部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既然主有永生之道，彼得觉得他根本别无选择。彼得不单止明白耶稣在47、48节所教导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更加清楚耶稣发出的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问题。我们还仲有得拣，看似有得拣，但是仲有得拣嘛？弟兄姊妹，我深信大家都知道，耶稣是通往永生的唯一路径。问题我们明不明白归从耶稣的意义？会不会因为在物质上面我们得不到耶稣的祝福，或者我们逼不到耶稣去服从我们的吩咐，去成就我们的期望，又或者往往通不过理性又或者经验的考量，我们就想选择从此退去？跟从耶稣是一个生同死的抉择， life or death。 何西阿先知说得好，他说他们心怀异意，现今就要被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的帐柱和他的祭坛。什么现在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祭坛和帐柱，阻碍着我们去跟从耶稣？今天在座每一位信徒，包括我和你，都必须单独去回应耶稣这个问题，你也要去吗？巴不得我们的答案都跟彼得一样，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重税呢？